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全新的粤语节目，叫做《港人港心》。顾名思义，我们就会介绍一些仍然在香港生活并没有移民到去外国的香港人怎样在香港努力地过每一日。我们会介绍他在各自的专业领域范畴里面怎样去为香港贡献自己的一分微薄的力量。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介绍一位年轻学者钻研字体保育文化遗产的。他的名字叫做黄宣友，他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设计系讲师。早在香港人不想消费夜市不再前，香港举世闻名的霓虹灯繁华景象已经遭到时代的洗礼，渐渐地褪色消失的。不过少有人提及到的倒是这些灯光招牌上的字体承载着过往几代土生土长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代表着一个生机勃勃的年代。一个叫做物迹的新兴保育团体细致钻研和保留这些独特香港字体的文化足迹，好让它能够抵御淘汰冲击，让世世代代欣赏下去。一塊塊大小不一的霓虹灯招牌刻上各种书法特色字体，在晚上亮起之后百花齐放，相互争妍斗艳，印证着商铺百业兴旺的景象，更加是香港人赖以自豪东方之珠美誉的象征。不过由于香港政府近年收紧建筑物安全政策，执法部门大规模取缔在大厦外墙上的霓虹灯招牌，再加上 LED 灯广告显示屏幕文化的兴起流行，这种五光十色的独有景象渐渐地开始变得黯淡。在过去三年疫情冲击之下，更加有不少的老字号店铺结业，加速了霓虹灯招牌的熄灭。早于这个拆招牌现象变得频繁之前，香港本地一位青年学者就孕育出研究香港招牌字体文化的念头，希望能够在它完全消失之前加以保育。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客座讲师黄宣友就是其中之一了。
自从2018年我们主动和很多香港的老字号联系进行品牌重塑，至今我们和超过20间70年以上的老字号共事。不过受到疫情和经济影响，老字号的数量已经减少超过一半。我们好彩早于疫情前开始重塑工作，同期执法部门开始大规模取缔霓虹招牌，这个令我意识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重要性，不应该再犹豫，有意义的事就应该要尽快实行，这个就是物迹的初衷。
根据物迹的介绍，研究上述这些书法家作品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的书法艺术结合了当时的商业社会特色，凸显独有文化特质。黄宣友说，古时书法与官宦互为表里，亦都有文人在财主之家作门客，支撑艺术创作，艺术和金钱从来都息息相关。同样地，二战之前的香港和外国商贸繁盛，众多广东商家落户投资，文人亦都因此聚集在香港。到了二战之后，香港恢复翻较其他地区快，多机遇之下，自然就吸引到更多外省商家学者，正是商贸繁盛，好多华南文化传统得以保留，配合大量资金促进艺术实验，所以就出现了不同物料同书法艺术的碰撞，包括乌木金漆、水磨石、黄铜、霓虹等招牌，招牌密度一度成为世界之冠。黄宣友解释，开始研究之后就发现这一门的学问渊博，更加冲击了固有思想的空间。他继续说，
到了硕士，我专修品牌学，硕士论文研究品牌体验，当中亦有探讨文字和使用以及城市品牌之间的关系。截至2020年尾，我已经练习书法了几年了，亦师从过很多的老师，其中一名老师和其他老师持有相反的意见。 他说只要合乎法度，所有的好字都有值得欣赏和学习的价值。同其他只是子思古人的老师不一样，这名老师海纳百川的睇法，他使我留意到更多香港近代书法家的字。
根据物质的研究，香港上一个世纪四大书法家分别为欧建功、谢希、卓少恒和黎一鸣，他们所写下的字体均是香港过去几代人的集体记忆。黄宣又解释说，四大书法家横跨当时香港经济发展的不同年代，代表着不同的时代需求。例如欧建功的艺楷书法风格气势非凡，笔画夸张舒展，视觉上冲击力大，找他写招牌多为实力的附箱，有欧建功写的招牌能够带来风水之说的。谢希的汉帝风格就多数用在酒楼、地产发展商和学校，与艺楷的视觉冲击不同，汉帝给予人一种沉稳古朴的感觉，配合个别商户特质，香港曾经有很多的茶行都是用上艺楷，亦都有汉帝的招牌，不同的招牌风格亦都某程度上反映出创办人从商的不同风格。好了，我们要在这里结束这一集的港人港心节目，我们在下一集回来再会。